Hello，推荐一篇文章啊，这篇文章是那个马伯庸写的，很早很早之前，他发在自己的博客里，那个时候呢，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发在过公众号里，反正这篇文章时间已经非常的久远了，我觉得看过的人应该没几个，没多少吧，因为他是讲了马伯庸他关于写作，就是在什么地方写的问题，我们可能想象马伯庸应该在自己的书房里，是吧？这然后泡一壶茶开始写作，但其实，对于一个作家来讲，他的写作环境不是家里这件事儿是非常普遍的，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家是一个非常舒服的地方啊，非常的安静，非常的熟悉。那在这里写作，不就是应该是最舒适区嘛，最舒服的感觉嘛？但是其实就像是，这个场景它像一个磁场一样，有看不见摸不着的一种感觉，而这种感觉就是。你在家里就是动不了笔，迟迟的没有思路，没有状态。这个感受我很早之前也有，就是在家里的时候计划很多东西，就是完成不了。但如果切换一下环境，去另外一个地方呢，就可以很顺利的搞定。那当时我只是朦朦胧胧有这个想法，而没有像把它整理出来。但直到我看到了马伯庸写的这篇文章，我觉得，哎呀，对了，就是这种感觉。然后他的这篇文章就。写了他是怎么去写作的，在什么地方写作，然后内心的感受是怎么样？他这篇文章叫做《咖啡店里的游牧民族》。内容是这样的：我有一个很根深蒂固的习惯，就是在家里根本写不进东西，必须得去外头。从前有工作的时候，最完美的写作空间是在公司，在上司时不时的。邓氏和繁重的工作双重压迫下呢，脑袋就会像一个坏掉的水龙头一样，灵感源源不断。如今赋闲在家，为了保持写作状态呢，我只剩一个选择，那就是咖啡店。我家附近啊，有很多的咖啡店，有大有小，有著名品牌，也有个人开的。每天早上，我会准时带着笔记本出门，看心情和路况，随机找一家钻进去。有时候一坐就是一天。坐在软软的沙发椅上，一杯咖啡或者热茶在旁边，写起稿子来，健胃如飞。在咖啡店写作这事儿吧，听着有点装叉，貌似矫情，至少也算小布尔乔亚情调泛滥啊。其实真不是，我之所以天天跑咖啡店啊，绝非附庸风雅，纯粹是被写作状态逼的。曾经有一个哥们儿不屑地说：“家里有吃有喝，有电视有床，我就不信你在外头写比家里写舒服。”那从道理上讲，我很想赞同他的说法，可是这事儿有点类似于心理疾病，并不以人的意志和逻辑为转移。要知道，写作状态这是一个特别神奇奇妙的东西，天差地别，神出鬼没，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，连它的主人都无以琢磨它的脾性。更别说理性分析了。我曾经试过在家写东西啊，沐浴更衣，把电脑桌擦得一尘不染，点起熏香，放起音乐，窗外呢万籁俱静，双手搁在键盘上，结果没过2分钟，手就被恶魔所控制，握住鼠标移向电影、游戏等文件夹，或者点开微博网页开始刷微博。邪恶的声音在心里反复呢喃，刷到一个整点时间就停，就停。哎呀，过了，那就刷到下一个整点好了。就算我发起狠，在电脑前心无旁骛，但满脑子全是空白，啥也写不出来。家是家，写作是写作。我的潜意识和马小凡把他们分得很清楚。肖伯纳在家里也从来不写东西，他会穿上橡胶靴子，披上斗篷。踏上开往城市郊外的火车，在晃动喧闹的车厢里，拿起笔记本，那个时代的笔记本不是笔记本电脑哈，埋头写东西。而罗丹则正好相反，他写作时喜欢泡在浴缸里，拉着浴帘与世隔绝。王勃开笔前先磨墨数声，环笔而成，不溢一字。后来有了一个专有名词叫腹稿，而薛兆恒的臭毛病更麻烦。每次稿约了，必坐在空宅里，踢壁而卧，闻户外有人便怒，其沉思如此，平躺地板，把脚搁在墙上，说不得是为了方便血液流向大脑。可见古今中外，写字儿的人各有各的古怪习惯。 我相信啊，如果有可能的话，他们也想正常的写作，可惜天不随人愿，写作是一件需要坦诚的工作，嘴上说希望正常一点，那身体却是诚实的。和他们相比啊，我的写作状态更纠结一些，它不是具体的某种设置成或动作，而是一种微妙的环境。这种环境要求周围不能太安静，也不能太喧闹，入室不太深，避室不太远，要恰到好处的与世隔绝。据说人的每一种癖好都能追溯到童年，我小时候家里给买了电脑，没日没夜的玩，爸妈总来管，可如果他们出门扔我自己在家里呢，固然玩得尽兴，但是没吃没喝的挺冷清。所以我最盼望的过年啊，是一家人啊，家里的客厅里摆开两桌麻将，大人们在外头高高兴兴的打麻将，不怎么管孩子，我关上卧室门安心玩自己的，外头吵吵嚷嚷，既不会觉得孤单，也不会被人打扰。咖啡店就是这么一个美好的地方，你在店里坐着，周围有万千过客，一派热闹景象，可你心里明白，他们所谈所感所见所想跟你毫无关系，你在做的事情他们也没有兴趣，大家各忙各的，谁也不会贸然闯入彼此的世界。在这样一种环境下，人的听力会自动过滤掉无关的声音，化为同一种白噪音，它像一条毯子包裹着你，温暖而安心，又不会真正激起，又不会真正触及肌肤和灵魂。沉浸的时间长了呢，会有微醺感，让我文思泉涌。我曾经做过一个梦，在一条宽阔的大河上，有无数的独木桥，每座桥上都有一个人在过河，他们抬眼便能见到对方，但每一个人都在独自前行。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，问君何能尔，心远地自偏。陶渊明是真的懂啊。所以我对咖啡店的选择，安静并不是一个首要的选项，甚至会有意识的避开。比如我常去的一个店里，是在某个大型购物中心的三楼，每个周末这里都会搭起舞台做商业宣传，音响分贝超高，到了高潮时啊，杯子里的咖啡都会掀起涟漪。我对这个环境丝毫不排斥，甚至甘之如饴，是我周末写作的首选之地。主持人在下面越亢奋，我就越沉浸，大隐于市大概就是这个道理。我最近有个新欢，是一家非常小的咖啡店，坐落在一条巷子深处。那家店里侧用书架隔出一个小隔间座位，很黑啊，即便是白天也需要开台灯。我特别喜欢这个座位，一坐进去啊，感觉拥有了一个完全独立的王国。随时这家店外头是条狭窄的巷子，经常会有形形色色的人路过，从早到晚没个安静的时候，我蜷缩在书架后头，透过隔栏一扇大玻璃窗，随时可以偷窥外面的世界。我看到一个饭店小伙疲惫地蹲在外头，嘬着半个烟卷，看到一个长发艺术家瞪着眼睛左右张望，背着巨大的画板，一位老大爷蹬着三轮车呼啸而过，车上全是蜂窝煤，一对不明真相的游客捧着相机，手里拎着肯德基的口袋在门口踟蹰。还有那么一个咖啡店啊，挺著名的品牌，我偶尔去办事的时候会稍微待会儿，这里充斥着鸡血和鸡汤，每一个座位都在谈着创业，谈着改变世界的未来，空气中全是兴奋剂的味道。平均每15分钟我都能收获一个创业灵感，每两个小时能听全一个陈情的 BP， 我觉得光是把这里面听到的故事写出来都足以出几本书了。有一次我穿着七分裤、旅游鞋、 T 恤，背一个装电脑的双肩包进了咖啡店后，拿起手机故意大声说，这个痛点找得好，瞬间啊，整个店里的人都条件反射的转过脸来，眼神有嫉妒，有羡慕，有焦虑，还有醍醐灌顶的顿悟。假如创业也是一种宗教的话，我这一下子当头棒喝，能有好几个人当场成佛。我在这里坐着是个十足的异类，感觉特别热闹，也特别孤独，周围的人和我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， 这会让我敲起键盘来格外带劲。对我来说，咖啡的口味、服务员的相貌、装潢风格什么的根本不重要，店主有什么感人的故事，沙发旁有没有书架也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其实我也说不上来，这是一个很模糊的标准，和选情侣差不多，说不清楚为什么，但是只要坐上十分钟，我就会很肯定的知道喜欢还是不喜欢。我这个人啊，没什么长性，长久的重复就会阻塞灵感，于是我就不得不像一只候鸟一样时常迁徙，情绪就是我的季节，从一家店换到另外一家，有时候一日两换，有时候三换，这种频繁更换其实也是一种乐趣。我现在已经完成了一项成就，就是在我家方圆三公里所有的咖啡店里，我不需要问服务员 WiFi 密码，电脑就能自动连接。现在的我就像是一个咖啡店里的牧民，每天都赶着笔记本去寻找水草肥美的草场，我的足迹遍布大街小巷，信步走在路上，看到咖啡店就钻进去，哪里的牧场最美妙，哪里的 WiFi 最充沛，我都知道。当笔记本在一处涉足了灵感，吃透了文字，我就背起双肩包前往下一个店铺，到了年底肥羊一杀，送到出版社换回盐巴、茶砖和铁器，回蒙古包的路上看到天空飞过翠鸟，纵情高歌。全文完。这篇文章就是写咖啡店里的游牧民族，挺有意思。我第一次读 N 年前吧看的，就觉得原来一个人写稿子非要这么轴，是吧，找一个咖啡店去写作。有的人呢会去图书馆写作，就是一种感觉上是仪式感，或者说就到了那个地方他就会有感觉，挺有意思的。好，今天就录到这儿了。